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应乌克兰请求，瑞士同意主办乌克兰全球和平峰会。克里姆林宫说，普京计划访问北韩，但时间待定。英国警告，和平红时代结束，五年内恐需同时应对中俄。爱沙尼亚警告，俄罗斯三年内可能严重威胁北约东翼。防长奥斯丁出院，将继续远程工作一段时间。受北极寒流影响，美国周一出现上万航班延误或取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据瑞士当局宣布，瑞士将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主办一场乌克兰和平问题全球峰会，而具体日期和地点仲待确定。泽连斯基礼拜一前往瑞士参加15号到19号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他抵达瑞士后发表演讲说，所有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都将受到邀请，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和中国。不过和以往的形式一样，他强调俄罗斯将不会受到邀请。另据瑞士联邦主席维奥拉·阿默德表示，我们已经商定，明天起我们的团队将开始制定峰会的细节，以筹备峰会的召开。上个礼拜日，以乌克兰和平为重点的一场国家安全顾问会议已经在达沃斯结束，但会议并未获得任何进展。基辅当局希望在瑞士举行的这场会议会有助于为10项的和平计划提供支持。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一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应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访问北韩，但具体时间尚未敲定。对于这个礼拜北韩外务相崔善基到访莫斯科，佩斯科夫称，北韩是俄罗斯最亲密的邻国和伙伴，并希望两国外长的会谈是充实且负成果。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就加强了和北韩、伊朗等敌视美国的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引起了西方的担忧。与此同时，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都消耗了大量炮弹，并寻求各自的盟友和伙伴协助补充弹药库存。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西方盟友齐声谴责北韩的弹道导弹，已被俄罗斯应用在俄乌战争上，这个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而首尔当局亦抨击此举，已经让乌克兰成为北韩核导弹的试验场。据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礼拜一表示，冷战后的和平红利时代已经结束，世界各地冲突未来只会增加。他警告，五年内世界恐怕会面对多场涉及俄罗斯、中共、伊朗和北韩的冲突。夏普斯指出，冷战时期各国仍可预设自己是和理性行为者打交道，现在新崛起的敌意势力就比以往更不稳定而且不理性。面对伊朗、北韩等政权，过去足以阻却战争的相互保证毁灭策略已经逐渐失效。另一个令人担忧的新因素是，英国现在面对的是相互连结更密切的对手。夏普斯举例，伊朗的代理人在以色列红海制造混乱，俄罗斯和中共发展无上限的关系，并常态举行联合军演，伊朗无人机和北韩的弹道导弹就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扮演重要角色。他强调，就不同层面而言，2024年势必是一个转折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承担单独行动的风险，而英国亦将对北约进行近40年来的最大规模的地面部署行动。据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这个礼拜接受英国《泰晤士报》专访时提到，欧洲只有3至5年的时间可以准备，以应对俄罗斯再度对北约组织东翼构成的严重威胁。卡拉斯所引用的是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资讯， 该情报局指出，如果要结束乌克兰境内战事，莫斯科的首要任务将是快速重建俄罗斯的西部军区军力。而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三国是莫斯科眼中北约最脆弱的环节。俄罗斯西部军区紧邻北约东部边界，爱沙尼亚评估俄罗斯依然有足够实力对波罗的海地区施加具有可信度的军事压力，而北约目前只有3至5年的时间可以准备，而且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面对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欧洲是否能够维持团结坚定的立场。此外，爱沙尼亚亦提到北约核作作为的几大弱点包括军备不足，特别是弹药方面，以及快速执行大规模前线部署的困难度。星期一，在经过两个礼拜的住院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出院。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奥斯汀当日从马里兰州的奥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出院，并将返回五角大楼之前远程工作一段时间。国防部在声明中说，防长奥斯汀在恢复中，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会休养一段时间并远程履行职责，然后再返回五角大楼全职工作。目前奥斯汀可以充分利用他所需要的安全通讯功能来远程工作。此外，奥斯汀本人亦透过声明说，他感谢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为他提供的卓越医疗照顾。他说，当继续在家休养并履行职责时，他期盼能够完全康复并尽快返回国防部上班。星期一，美国大部分地区由于受到北极寒流持续影响，气温都在零度以下，并导致上万次航班被迫推迟或取消。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yware 的数据，截至美东时间傍晚六点，美国国内进出美国的7771次航班延误，另外有2845次航班取消。航班中断大多数发生在美国中西部和西部的机场，亦有一些在南部机场，因为一股北极气团已经将寒冷的天气推向了南部各州。在华盛顿特区大都会区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有74%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拜尔的摩的华盛顿塞古德马歇尔国际机场亦有57%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气象部门预计，受湖泊效应影响，大雪将会从伊利湖涌入纽约州北部，使该地区迅速积雪，平均每个钟头能够累积5公分雪量。即使在南部的佛罗里达州，虽然没有严寒，亦无法幸免于动荡的天气。预计由礼拜一至礼拜二都会有阵雨和雷暴。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人工智能亦列入讨论。北韩废除涉韩交流机构，将修宪列南韩为头号敌国。美国在日本的军用直升机将载于石川强震震灾。亚利桑那州热气球不明原因坠毁，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中。企业家维维克退出共和党初选，改为支持川普。全球不平等报告，十年内可能出现首位万亿美元富豪。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15日到19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多名外界代表，围绕重建信任主题探讨世界经济未来。中共总理李强率领包括商务部长王文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以及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等人在内的代表团参加。据 Political 报道，中共派往瑞士的代表团规模和意图令美国非常担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礼拜二和礼拜三在达沃斯举行一系列会议，并向商界领袖云集的人群至少发表一次公开演讲。 与会者亦将努力解决也门叛乱分子在红海发动攻击，破坏欧亚航运的关键航道后，如何维持全球贸易的问题，以及就全球众多风险达成共识，包括气候变迁和生活成本危机。另外，人工智能亦将列入这次世界经济论坛的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话俾法新社知，人工智能影响发达经济体60%的工作机会。北韩礼拜一废除多个负责韩朝对话、协商与合作的机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礼拜一称，应该在宪法中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国和永远的主敌，并写入在战时完全占领、平定、修复大韩民国的内容。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北韩主张北韩和大韩民国路线不同，两者永远都无法实现统一。南韩总统尹锡悦16日强硬回应话，南韩现届政府和历届政府都不同，一旦北韩发起挑衅，南韩将会加倍反制。去年以来，南北韩关系急剧恶化，平壤发射间谍卫星促使首尔部分终止2018年签订的军事协议。今年1月初，北韩两度向沿海边界发射炮弹，使南韩方紧急撤离附近两个岛聚居民。炮弹虽然未越过北方界线，但已经令局势升温，南韩将它定义为挑衅。石川县元旦发生强震，日本政府15日上修因海啸导致的水浸面积至190公顷，相当约40座东京巨蛋。截至16日上昼9点，确认共以222人罹难，1029人轻重伤。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16日宣布，驻日美军将会从17日起投入灾区相关支援活动。一名了解呢项计划嘅消息人士指出，呢一场地震摧毁咗道路，经由海路撤离亦相当困难，代表部分弱势族群只能够透过空中移动。路透社16日报道，美国在日本的军用直升机预计将部署到日本西海岸遭地震重创的能登半岛，协助与外界隔绝的社区进行救援工作。日本政府从这次强震发生之后，考量到灾区还必须做好相关准备，所以一直没有接受来自海外各国提供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亦以在不造成灾区负担的情况下接受支援为政策方针，过去一段时间持续评估接受驻日美军协助。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15日发表声明表示，一枚富比塞克 BB85 C 型热气球14日在凤凰城东南约100公里的艾洛伊坠落，原因仍在调查中。事件中8名跳伞者14日成功跳出热气球后，他们乘搭的热气球因不明原因坠入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造成热气球上包括飞行员在内的4人死亡，另1人重伤。NTSB 话，初步检查冇发现机械异常，气球同缆似乎都完好无损，稍后将会检查球皮。艾洛伊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话，需要澄清的是，这次跳伞是事先规划，并且在热气球出现任何问题前，所有跳伞员都已成功完成。据营运热气球的 Joplin Hot Air Balloon Rides 公司的网站宣称，拥有完美的安全记录。美国生物科技企业家维韦克15日退出白宫角逐战，转而支持前总统川普。他为川普背书，称赞川普是一位美国优先的候选人，将会全力支持川普。在此之前，维韦克的参选虽然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无法在爱荷华州的首场共和党初选中令他推升到足够的高度。在爱荷华州初选的部分结果显示，维韦克以 7.7% 左右的得票率排名第4后，他告诉支持者，对我来说，要成为下一届总统的道路已不在。 川普就在胜选演讲中谈到维维克时话：我亦想恭喜维维克，因为他做得非常出色。哈佛大学毕业的维维克因为2021年畅销书《觉醒公司》而在右翼圈中声名大噪。这本书谴责一些大公司决定将商业战略建立在社会正义和气候变迁议题上。国际扶贫组织洛斯会15号在年度全球不平等报告中指出，世界可能会在十年内出现第一位身家达1万亿美元的富豪。洛斯会指出，自从爆发 COVID-19 疫情以来，这项贫富差距加速扩大。洛斯会代理执行董事贝哈说，这份年度报告显示世界正进入分裂的十年。贝哈在达沃斯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世上前五名亿万富豪，他们的财富已经翻了一倍。另一方面来看，地球上近50亿人口更穷了。贝哈还说，洛斯会预估很快我们将在十年内出现首位身家达1兆美元富豪，但在对抗贫穷方面，我们就需要超过200年。根据洛斯会利用福布斯的数据，目前世界哈马斯首富是马斯克，他的个人财产近2500亿美元。反观全球有近50亿人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变得更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